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把下面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，仰望你自己从天上来的祝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那我们刚才特别看到老底家的教会，就是在主回来以前，那么教会的光景就像老底家所形容一样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从最近所看到的教会的情形，在主回来以前。那么拿美国来做例子，是叫我们觉得非常的悲哀的，因为有些事能发生，从很清楚从表面上来看是教会的失败，也是我们教育的失败。所以不管在哪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怎样教导我们的子弟能够回到主自己的话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到主回来，那么很明显的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，就是以弗所的教会，然后是施梅拿，然后是别加摩已经过去了，然后四个都是讲了主回来。所以推亚推拉指的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，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指的什么来说的。那么讲的撒迪教会很明显的指着就指着改革运动以后一直到现在，那么这就是撒底教会所给我们看到的。当然最后就是老底家教会，那么很清楚。那么在这中间呢，当你读历史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一些事情发生了。那么当我们特别要来解释这一段的时候，就是说它的影响力，如果是非来切非的话，它的影响力应该跟撒底是旗鼓相当的。或者说回过头去看，我们的的确确发现在真理上，在话语的规模上，它的的确确可以说能叫我们想到撒底如何，好像神呢借着他们也如何。如果撒底是一个改革的运动，那很明显的这个也是相当于改革运动规模的一个运动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有没有可能在历史上我们找到这种的情形？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或者仔细读历史，我们的确会找到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果然在教会历史上，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的话，你看它跟撒底有一些不同，很明显。那如果跟撒底有所不同，你就知道说你很难把它放在撒底的框架底下。但是呢，他因为又是从撒底往前去的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腓勒帖菲他的丰富呢，其实不是光他自己的丰富，腓勒帖菲呢应该是教会历史中的丰富。那因为腓勒帖菲的教会是向着主的心是敞开的，向着整个基督的身体也是敞开的，所以自然的主就给他们给敞开了门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在撒底里面，特别是从改革运动以后，我们知道有真理，我们也知道有生命，我们也看过两边的论点，那一个很清楚的是给我们看你的根基，另外一面呢，当然你根据那个根基你就建造在一起。所以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为着教会的。但是神的话如果是真理，如果是生命，它一定产生道路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那个路在哪里？那门在哪里？路就在哪里。所以当你读到腓勒帖菲教会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，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到了腓勒帖菲，你终于找到门了。 到了腓勒切菲，你知道有路。所以现在重于注重在这里，注在这里所注意的不是我的道，是遵守我的道。不是你知道多少我的道，那是遵守我的道。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所以意思是说，这些道不光是听听的，不光给欣赏的，这些道呢乃是要实行的。所以神一定要找的一般的人，这一般的人不光是讲道理，这一般人他们的生活表现给我们看见的，的确是神的话在那支配他的。那一个人可以是有神论的人，但他可以过个无神论的生活。无神论人没有神，他怎样过生活？他一生病第一件事情一定找医生。那么一个相信有神的人，有可能我们是相信有神，但是我们的做法我们的生活呢就像无神论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明白福音真理是一件事，实行福音真理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找到腓勒切菲的特点在哪里呢？腓勒切菲的特点很清楚的是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但是遵守主的道以前呢，它是很丰富的。为什么是丰富的呢？因为你要写信给腓勒切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。所以后面为什么有敞开的门呢？是因为有人拿着一把钥匙。所以后面讲到说，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。所以可见为什么无人能关呢？因为有人拿着大卫的钥匙。那么这里大卫的钥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？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，你就知道是回到以赛亚书22章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在大卫王宫里面有一个仆人，那细节我们不去说他，他的肩头上呢就是一连串的钥匙。那这位的钥匙呢是可以怎么样呢？就是他走遍整个的王宫，可以把每一个王宫的门通通打开的。这代表什么？就大卫，代表大卫的宝藏。那么大家记得，大卫的宝藏就是基督的宝藏，因为大卫很明显是预表基督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有一个门是敞开的。那么大卫的王宫那个门打开以后，你看见一定是大卫的宝藏。所以现在意思就是说，神在地上要找到一般人，神能够把他在历史历代在基督身体上的丰富能够倾倒在他们中间。所以他们不可能生得太早，他们不可能是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，他们一定经过了16世纪，然后17世纪、18世纪，经过了300年，差不多300年胜利的工作。那么现在到了19世纪，到了一个时候，就是他们很明显是骑在巨人肩膀上面的时候。比方说在马丁路德的时候是因信称义，到了这个威斯里约翰的时候因信称圣，那不仅有个地位，不仅有根基，而且产生了圣火。所以很明显的为圣灵运动注重的是圣灵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仔细读罗马书的话，你就发现罗马书它有三个重点，特别读了整个的前面8章，最前面讲到因信称义，然后讲到因信称圣。那么这两点什么意思？这两点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再回到什么？就再回到伊甸园。那么到了伊甸园是无罪的状态，因为人犯罪，人不圣洁，这是烂摊子，这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结果，所以才有这些事。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要解决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知道讲到救法，讲到救赎，那么讲到我们终于乐园复得，终于回到伊甸园，那么请记得大家普通所说的乐园复得，特别是无论是改革宗也好，无论是圣洁运动也好，他们都是讲的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不是代表基督所有的丰富，这个不是神所有永远的旨意，明白吗？所以大家才会很清楚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当你仔细的 去读这个保罗第二组的书信的时候，那么第二组书信是罗马书，是加拉太书，是临前临后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弗所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呢在那里花两年的时间，那借着推拉牛的学房，结果他把他的道，把他所知道的，就叫小亚细亚的人都听见那个道。所以最后等到他见到长老们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很重要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凡是神的旨意，没有一样我必会不传给你们，意思是说神的旨意都在这里了。那么我们很好奇，神的旨意到底在哪里呢？那么很明显就是那两年他工作的结果。那么两年你想想看，他借推拉努的学房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弗所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那在以弗所市中心，那么那一带呢，他是推拉努的学房，因为很多推拉努是个哲学家嘛，所以他一定有个学房在那里教导他的子弟。可是呢，因为在那个地方，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很热，所以大概呢中午以后十二点他们就休息，一直休息到五点钟，然后呢他们才开始继续。所以这是他们的文件里面可以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假定说这个保罗是向推拉挪借来那个地方来教训弟兄姊妹的话，来教训小亚细亚的人话，那么所以有人算过，他一天如果是五个钟头的话，如果因为十二点，如果这是夸张的说法，但假定说一天是五个钟头，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有多少天，然后呢有多少个礼拜，然后呢很明显是两年。所以这两年的结果，保罗说神的旨意我都讲光了。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啊，我们就想知道说到底神的旨意是涵盖哪些东西，我们就巴不得，我们希望说能够找到那个时候的讲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大家能够知道到底神的旨意就可以了。但是很感谢主，虽然那个讲义我们没有找到，但是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所讲的，后来呢圣灵认为说可以是代表神的启示的，他就给了我们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虽然我们没有找到那两年的讲义，但是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你就要读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临前临后就好。所以如果这四卷书读完了以后，很明显的你看见十字架是那个中心，所以哥林多讲的十字架的道理，所以很明显实际上道理原文是十字架的道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保罗的四组的属性，第一组是序，最后一组是拔，第一组是贴前贴后，这是序，拔呢就是三本提子书，提多书、提摩太前书跟后书。然后现在我很明显的，前面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第二组是讲了基督的十字架，是没有疑问的，明白吗？十字架怎样对付罪，那么然后十字架怎样对付肉体，十字架怎样对付世界。所以保罗说，在加拉太书说，就说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你读到罗马书，将你读到以弗所书，很明显讲的十字架的道，不光道理的道，而且道路的道。所以哥林多前书，你到了后书，你就看见说，第一，你看见哥林多前书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所有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这个人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。所以你看一下，哥林多教会是个最恩赐最富有的教会，但难处也最多的。然后从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一个背十字架的人。所以你读这四卷书，很明显就知道说，他在以弗所那个时候，他所看见的重点在哪是十字架。因为十字架很明显的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哪里，带回到伊甸园。好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在保罗的感觉里面，神的旨意就这么多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，但他的重点是重在十字架。但是